最近大家都在忙什么，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我感觉现在我们大家也是非常忙，都很忙，忙工作，忙家事，家里学校的事，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感觉都挺忙的。我们可能现在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家都很忙啊。但是这个我们其实我们一般的人，我们说我们忙什么，我们到底是在追这个我们的时间都在花在哪里，可能比如说都是忙自己的事情，在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在努力发展自己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们主要是忙的原因啊。如果我们不考虑自己的未来，或者说不考虑自己的事情，追求自己的梦想，我们不一定会那么忙。但是因为我们为自己劳碌，那么会很忙的。那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，我们自己的梦想和自己成就不能作为我们的指路明灯。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一，说我要追求它，因为这是我所要的。我要追求它，因为这是我想追求的。我们不能过自己为本的生活，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，借着自己的聪明，追求自己的梦想，过自己的日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属于自己的人，我们不属于自己的人。在《哥林多前书》6:19-20，这个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看啊，就是《哥林多前书》6:19-20，他说：“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天主所赐住在你们里头的圣灵的殿吗？”他说，注意这句话，所以不能由着自己，不能由着自己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身体、灵魂都属于谁？天主，应当以身体、灵魂荣耀天主。那我们现在为基督徒，我们的本分是什么？我们是荣耀主的本分，我们要以我们的身体、以我们的灵魂荣耀他。我们现在是不有自己了，他说得很清楚。凡属于基督的人是被呼召啊，去做什么？荣耀主，去侍奉天主。感觉我们有一种看法，这个看法是错的。我们会觉得侍奉主的人只有牧师啊，或者只有这个全职服侍的人，传道人啊，传福音的等等，他们这些人该服侍天主。但是我作为基督徒，我没有服侍的本分。但是这个思想是错的。凡属于基督的人都是有神圣的呼召，要做什么？要侍奉天主。他拯救我们，为了叫我们做什么？为了叫我们服侍他。天主已经把一个重要的本分给我们，叫我们做基督的仆人，叫我们做基督的仆人。也许你在想，牧师，你为什么要讲这样的比较难听的话？说我不由着自己，我的生活要归主，我要服侍主，我要一辈子做基督的仆人。我不喜欢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这样的话很难听。那如果你觉得做基督的仆人是一种辛苦或者一种艰难，恐怕你没有做过基督的仆人啊，恐怕你没有做过基督的仆人。有一个20世纪的一个牧师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：“天主呼召你我做他的仆人，何必要屈尊做国王或从其他事业？”在这里，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工作，我们不能做自己的事情。他的意思是我们最大的、最神圣的、最重要的呼召是做他的仆人，而且这个仆人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，是我们一生最大的一个荣誉，是我们创造天地、创造宇宙这个天主的仆人，服侍他在世的，这是算是我们在世最高、最神圣的一种呼召。实际上，你从什么工作，你学习的专业，你追求的什么样的梦想，这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实际上，你将来的这个对象啊，各种各样的我们现在非常看重的，实际上不能算为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是借着主给你的生命荣耀他。我们要荣耀我们的主，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高的、最重要的事情。 荣耀没在荣耀主服侍主这个事情上没有再高的了，他是最高的。那你能借着你的工作荣耀主吗？可以。你可以借着你学习的这个专业荣耀主吗？可以。可以，当你我们的梦想与欲望与天主的话语复合的时候，当我们祈求欢心，开始追求属灵的事情，然后我们的梦想接着我们的梦想荣耀主吗？完全是可以的，这个并不是说不行，但是我们的意思，我们重要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？不放在这些小事情，应该放在服侍主这个事情。我要大家明白一个重要的道理。天主并不看重社会上的成就。听这句话可能不是特别高兴。你说我社会上的成就在天主的 眼前不是很重要吗？圣经说它不算特别重要。请大家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19:30。圣经这样说，他是讲这个天国的道理。他说，然而与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他的意思是，在我的国里，在我的社会里，在属灵的事情上，我们认为大家看为哇，这个人很成功，这个人是非常厉害，这个人是在先的。圣经说，在我的社会里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后。在后的要在哪？要在前。那社会要会总告诉我们说，除非你追求我的价值，社会的价值，社会的荣誉，你才有价值和荣誉。我们知道社会价值观它这个偏见非常清楚，谁有社会上的成就谁就有价值，但生命的价值不是从社会来的，它也不是从我们社会上成就来的，它是从天主，我们按照天主的形象被造出来的价值。我们你我的价值是因为天主看我们为宝贵，这是我们价值的所在，这个我们要明白。但社会总要我们追求其实会要废掉的东西，不会永存的东西，并叫我们忽略最重要的事物，就是主和他的事情。我想到耶稣基督的教训，他说什么？天地必废掉，我的话断不会废掉。他说什么？你追求地上和地上的事，将来它会全没有的，它会废去了，它会不存在的。我们的钱财，我们的房子，我们车子，我们的成就，它会没有价值了。但是有一件事情不会废掉，天主和他的话语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他所设立的原则，他的真理是永存的，世俗的他将来会废掉。他将来会废掉。天主重视服侍的心，这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清楚。一个仆人的心是天主所重视的一个事情。耶稣对我们有这样的警告，在这个福音书里面，路加福音22:26，他这样说：但你们不可这样。他说你们里头伟大的应当像年幼的，为守灵的应当像谁？服侍的人。天主说，在他的国里没有比仆人再尊贵的了。领导做有权柄的人，在天主的国里，他不是这个想要在前的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愿意服侍的，有服侍之心。他说，现在我们认为是很大的人，很重要的人，他说在天主的国里，他就跟小孩一样，就没有社会价值了。但是在他的这个事情上，他说要守灵的要应当像什么？服侍的人。因为我们借着做仆人的这个事情，服侍主，我们能成就我们被拯救的真意义，我们可以与拯救我们的主同工。那这个很重要了。耶稣来了是受服侍吗？还是服侍别人？耶稣来是做服侍的。我们在世上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服侍啊，我们要服侍。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服侍天主。天主如何看待服侍的人？他也比将来对怎么对待服侍的人？这个路加福音12:37， 也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他说主人来了，指的象征耶稣看见仆人警醒，他就做什么，这仆人就有福了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要自己系上带，叫他坐席，向前服侍他。他主是怎么看重警醒的仆人，怎么看重仆人的本分。他说当我回来了，我自己系上带着，我自己服侍他。哇，仆人在主的国里有多么大的一个荣誉，在主的事情上仆人的心是最重要的。在圣经做基督的仆人是一种荣誉的名称。我们学习圣经，无论是旧约新约，我们会发现被称为基督的仆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誉。我们在圣经中发现摩西被称为天主的仆人，在这个摩西录十五章十三节，大卫也被称为天主的仆人，在撒母耳后三章十八节，天主的众先知也叫天主的仆人，在列王下九章七节，玛利亚说主我是你的使女，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九节，保罗说我是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在罗马书一章一节，使徒约翰说我是基督的仆人约翰，在摩西录一章二节，彼得说天主和基督的仆人彼得，在雅各在这个雅各书一章一节，那犹大写犹大书的使徒说耶稣基督的仆人犹大，在犹大书一章一节，帖摩太也被称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帖摩太。我们无论查看哪里圣经的哪一部分，我们发现被称为基督的仆人是非常大的一个荣幸，非常大的一个荣誉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发现天主的仆人也是耶稣基督的名称。有时间的话，你可以研究一下以赛亚书，特别是以赛亚书四十二、四十三章。四十二章，他讲的是天主的仆人，天主的仆人将来要做什么？天主的仆人将来做什么？发现天主的仆人是指耶稣基督说的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有仆人的这个名称。腓立比书二章七节关于耶稣基督是这样说：他说，然而他还虚己，有奴仆的样式，形状成为世人。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什么样的样式？他有奴仆的样式，还有奴仆的样式。那么我们看到，实际上主对我们要求是什么？他要我们做服侍他的人，他要我们有奴仆这样的心，这是十分重要的。那咱们回到我们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主题经文，我在读这样的一个介绍，希望能使我们明白，他这里提到仆人这个概念不是突然的。圣经中做仆人算是他一个重要的主题啊。那么耶稣基督在第十七章的七到九节，他是在教训他的门徒。很多人会这个解释这个十七章七到十节为一种比喻，他说耶稣在设比喻，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向下，我们发现他不在设比喻，他在教训他的门徒。而且如果我们可以从十七章开始第一节开始，我们发现他是向他门徒的教训。他首先关于罪的教训，关于异端的教训，关于饶恕的教训，关于信息的教训，最后呢在十七章七到十节我们就有关于奴仆的教训。你看一下他这个在第七节问门徒的问题，你们谁有仆人？他不是在设一个比喻，有一个仆人，没有，他在说你们谁有仆人。这个意思是他在问他的门徒他们应该知道的，应该了解的道理，然后借着这个道理来教训他们，你们谁有仆人啊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七章七节开始，耶稣基督在教训我们关于仆人的道理。那么我们今天在学习七到十节，我们也要学习三个原则，关于我们作为基督徒仆人之心的这个为本的原则。我们从这个经文中能看到三个重要的原则，也希望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原则省察自己的心，也愿意服从天主的话语，也愿意接受天主的话语，也愿意信靠天主的话语。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能看到第一个原则，就是在十七章七节，我们在这里会发现我们都有自己所服侍的主， 我们都有自己所服侍的主。在路加福音七章七节，他这样说，他说你们谁有仆人？耶稣用仆人和主人的关系来教导我们关于我们与天主的关系。那耶稣开始说你们谁有仆人，耶稣在教训他的门徒，耶稣经常用常见的事情做相证来教训他的门徒。这句话以为着门徒也知道仆人和主人的关系，也了解这样的关系，也明白这样的关系，因此从这样的关系能收到属灵的益处。好，我接着这个关系来教导你们。那如果我们学习耶稣那个年代的这个情况，我们发现仆人是十分常见的。我们现在社会看不到什么奴隶啊，但是在耶稣那个年代是常见的事情。仆人在耶稣那个时代是十分常见的一个事情。研究罗马帝国的这个历史的人认为，在西元时代，罗马帝国的这个奴役或奴仆有大概6000万人。这个6000万人呢，他们觉得可能是罗马帝国的人口的一半了。那你想想这个概念，当时你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你在耶路撒冷或者在其他地方，主要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个境内，你遇到的2个人会有一个是奴仆，这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啊。他奴仆有那么常见，所以大家会了解，会知道奴仆的工作，并明白奴仆这个在社会上的地位，也知道奴仆的重要性。那么就是在耶稣那个年代啊，这个奴仆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啊。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奴仆也是非常常见的，不过我们见的不是外在的主人和奴仆，实际上我们看的是属灵上的仆人和主人关系。如果我们学习圣经，我们会发现我们都是奴仆，我们都是仆人啊。你说什么意思？好，这个不管这 PPT， 咱翻翻圣经吧。罗马书6章16节，咱也看一下啊。罗马书6章16节，我的意思是，他设了一个，他用奴仆和主人的关系来设比喻。那这个以为着他们知道奴仆是什么，那恐怕我们现在不了解了，我们忽略了现在还有奴仆，还有主人这样的说法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属灵界上，我们都属于奴仆。你说什么意思？好，罗马书六章，你看一下16节。6章16节，他说岂不晓得你们现身做奴仆，服侍谁就是谁的奴仆，或做罪孽的奴仆一直取死，或做生命的奴仆一直成义。在这里圣经他给我们有2个选择，他说我们世上的人能归两类，哪两类呢？服侍罪恶的奴仆和服侍公义的奴仆，顺命的奴仆啊，这两个这个区别，它结局很不一样，一个是去死，一个是一直诚意啊，这两个区别很大。但是我们首先要问问自己，我属于谁的奴仆啊？我们该问我是谁的奴仆？我是属于我是顺命的，我是顺服耶稣基督的奴仆，还是顺服罪恶的奴仆？因为在这里他只给我们这2个选择。实际上我们在圣经中发现没有自主的人，没有自由的人，都属于服侍的人。在请翻到加拉太书，我们看一下8到9节，请大家翻过来啊，我们这个还是一起看好吗？加拉太书这个4章8到9节。好，8到9节，圣经说：你们从前不晓得天主，侍奉别神，远不是天主。现在你们认识天主，却蒙天主认识，你们为何还要从那软弱无用的这个小学，再被他管束？做奴仆呢？在这里他提到，在他们服侍天主之前，他们在服侍谁？这里提到他们在服侍别神， 你们所侍奉的神原不是天主。圣经在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信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奴仆，但我们不是天主的奴仆，我们是别的神的奴仆，我们在服侍他们。那这个别神是谁？别神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说我没有拜过偶像，我没有去过庙里，我没有烧过香了，我没有这个侍奉过别神或者假神或者偶像。那这个别神是谁？别神呢，这个是很多的意思。别神是服侍在天主之外的意思。那你说我服侍自己，那就成为自己的神了。我服侍金钱，那金钱就成为神了。那孩子和服侍孩子和孩子的未来，你的孩子就成为你的神了。你服侍你的学问，那你的学问就成为你的这个神了。别神有各种各样的，不一定是有形象的，不一定是有偶像的神。主要是我们服侍这个东西，我们追求这个东西，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，它就是我们的神。但我们发现一个问题，我们选择侍奉主，可以脱离别神的辖制啊，我们不用侍奉他们，我们不用被他们控制了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在服侍一个神，没有自主的人。我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六章，咱们再看一下六章的十七到十八节。罗马书六章十七到十八节，在这里他说，我感谢天主，因为你们素常虽做罪的奴仆。他说你们原来是谁的奴仆？你是罪恶的奴仆。他说今已经信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，你们既从罪恶里释放了，就做了谁的奴仆？义的奴仆。你看见了吗？他没有不释放别的，是这个没有不做奴仆的，没有不服侍的。要不你在服侍罪和自己，要不你在服侍天主，但都在服侍。我要你明白这个事实，这个原则是存在在圣经中。那怎么得释放？他怎么脱离罪的辖制？他用的两个字，信服、信从和这个信，这个可以说相信和服从。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概念，这个信服，它是指的相信和服从。我们脱离这个罪恶，做罪恶奴仆的方法的自由是什么一个概念？我们服从，我们相信和服从谁？耶稣基督和他的道理。这样我们就从罪恶里得了释放，能做什么？能做义的奴仆。但我发现在圣经中只有两个选择，只有两个选择，没有第三个，没有完全自主。我可以不服从我的情欲，我可以不服从任何人，我可以不服从别的神，我完全自主的。那这个自由在圣经中是不存在的。我们要不在侍奉天主，享受天主的自由，我们要不就是侍奉罪恶，自己情欲自己，然后受他的辖制。只有这两个选择啊，所以没有自主的人。那这样我们可能需要警醒，我们要醒过来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选择侍奉主。你注意我们刚读的十八节，这个十七节，他说你们原来是这样子，但是你们信服了，有了这样的选择。你们之前是这样子，现在就不是这样子。他们做出一个决定，他们下决心了，说我要相信，我要服从啊。那这个很重要了，我们很重要，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们要脱离情欲和世俗的辖制，并服侍天主。但是我们不能侍奉主，同时侍奉自己，侍奉别神，或者做罪恶的奴仆。你想想这个道理啊，这个我们这一会儿会看到。但是如果有一个要服侍自己的奴仆，他会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？给那个给主打电话说，主啊，我现在事儿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我自己的事儿很多，你现在是不重要了，我现在是比你重要了啊，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完全不是服侍的心了啊，这个已经是完全像做主人的心，把自己做神的一种态度和心。我们知道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 也知道我们不能侍奉主天主又侍奉马门，这个圣经我们都了解都很清楚，但弟兄姊妹，我们若不服侍天主，我们就在服侍马门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我们不能，我们说，哎，我们不能服侍马门、服侍金钱和服侍主，这两个不能同时存在。然后我们说，我们服侍，但我们要明白，这个是一个，这个我们不能说，哦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可以两个都不服。没有，我们如果不服侍天主，我们就会在服侍，我们就会服侍别的神。它是有这么一个绝对的一个原则。罪是我们要明白，实际上服侍自己、服侍罪，它是一个非常惭愧的主人，他是一个十分惭愧的主人，他的迫害力，如果你像我过过一个不控制自己、完全属于情欲的这种生活状态，你知道他的迫害力，你知道你自己属灵生命他所迫害的你晚上这个在思想的思考的时候，你知道你的苦处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十分惭愧的主人，但是主说我的恶是容易的。我的单是轻生的，但侍奉自己和罪恶，这样的路是一个非有痛苦的一个道路。为什么？因为罪恶是痛苦的、非常惭愧的主人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原则，在耶稣设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他设了一个常见的事情，一个主人和仆人的关系。那这个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也是常见的，不过是什么？是属灵上的，我们都是仆人。我们都应该了解仆人的原则，那这个很重要。但第二个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原则就是仆人要将主人的事放在第一位，这个就是简单仆人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一个仆人要将天主的事情放在第一位。路加福音十七章咱看一下七到八节，圣经这样说，他说，你们谁有仆人或耕地或放羊从田里回来，就对他说，你来坐下吃饭呢，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这个晚饭，系上带子服侍我，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呢。仆人是有什么本分？他有服侍主的本分，他有服侍主人的本分。圣经的意思是，我们的主人他必有优先地位，仆人要系上带子。那 我有个问题，他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仆人是白天在哪里干活？在田里干活啊？他是难道他不累吗？那他很累，在田里干活，回到还得先给这个主人做饭，还得再累，还得再辛苦，然后才管自己的事情。那这个就很有意思，他必须给主人先做，必照顾好主人的这个要求，主人的事情，再照顾自己。主人必有优先的地位，要不他不是主人啊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这个比较有名的经文，他说，你们需要先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。我们需要先求天主的国和他的这个很清楚，有一个先后次序，有主的事情没完成，我先要完成主的事情。我们在旧约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我们看到从被掳回来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先做什么？他们先盖好自己的房子，他们住得很舒服，忽略了天主的圣殿。天主什么？责备他们说，你们住得很舒服，你们睡得很香，但是我的殿没有人照顾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则在圣经中是常出现的，我们先必须求天主的义和他的国，有的事情，天主的事情必须放在我们自己的事情之前。但是你说我必须照顾自己，你是对，你必须照顾自己，但是照顾自己不是你存在的意义，你存在意义是荣耀天主。所以如果是有一个选择，我先做什么，我先照顾自己，还是我先照顾主的事情，那作为一个仆人，我们只有一个选择，我们必须让主有优先地位，我们必须先照顾他的事情，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事情服侍天主，然后再考虑我们自己的事情。你说，牧师啊，我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我真的必须让主的事情放在我生活的第一位吗？是的。你说这个好难呀， 这个不难，这是仆人的本分，这是应当做的事情。若主人的事情有优先的地位，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发现就不能侍奉别人或者自己或者别神，不能有两个主。为什么？因为优先地位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。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我记得约书亚在劝他们，他们说你们进去的时候你们要做一个选择，要侍奉天主啊。在这个约书亚24:15，他说你们若以侍奉天主为美，他说你今日就可以做这个选择，是否要侍奉他。他给全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做一个非常聪明的事情，他说你现在要做选择，你到底要服侍谁？你要服侍自己，你要服侍别人，还是你要服侍天主？你现在做选择。但是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，他提到了如果他们选择不服侍天主的结局，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，因为他在这里强调了服侍的原则。在约书亚记24:19，他这样说，约书亚对民说，他说恐怕你们不能侍奉天主，他说因为主是执圣的天主，是执圣的天主，他必不赦免你们千忧罪恶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看到他说这是他不能宽容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主，他是神圣的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创造我们的主宰，他必得到服侍的荣耀。那我们作为服侍主的，主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要做我的仆人，但不愿意服侍我，这是我不会宽容的，这是我不会宽容的。服侍主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不过不服侍主永生天主并侍奉别神有十分危险的，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选择，就在约书亚记24:19我们看到的一样。那引用呢，谁没有这个问题？谁在他们生活上没有这个问题？我觉得我们都有过，我们都经常有。你别以为我是在这里非常善良的，然后我不会考虑我自己的家人的需要，我自己的需要，我要照顾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情欲，我们都有这个事情，都总会有这样的思想。但是我们首先我们要照顾自己，并考虑天主的事情，我们必须把这些事情放在优先地位，这是十分重要的，这是十分重要的。就我用一个比较奇怪的例子，就是他这里用吃饭的例子嘛。他说你回来了累了啊，还得先给主人做饭才能照顾自己的这个需要。那吃饭是好事情，主要我们吃饭啊，主说这个我们吃的饭是天主的祝福，明白吗？这个并不是罪的意思，这个并不是我们不该做的事情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我们应该吃饭，主要我们养自己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事情他说吃饭的例子，他说我们不应该说什么我肉身有需要，我必须先满足我，然后主人我再考虑你的事情，我先照顾自己，我再给那个老板吃饭啊，再给主人吃饭，就说不行不行。实际上我们经常对于主有这样的一个态度，什么态度？我先照顾好自己，做我需要做的事情，然后在我需要做的事情以上，我再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，然后我在我想要做的事情以上，我如果再有空闲的时间，我就照顾主的事情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就不是仆人的心，这个也不是仆人了。给你一个比较搞笑的例子，就跟我们吃饭一样，这一盘宫保鸡丁，我们把肉丁啊还有那个花生都吃完了，吃完了我吃得饱饱了，然后说主啊你来啊，这一盘大葱啊，这下饭很好吃，你来吃吧。我们不会这样对待客人，我们连我们自己讨厌的人估计不会这样做。我们把好的给我吃了，把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留下的大葱啥的给他说下饭好吃，我们不会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对主是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就非常可悲了。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， 我们不应该对主说，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照顾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然后呢，我再照顾主的事情。这个问题就出现了，就出现了，出现在这里。我们要明白什么？我们要明白服侍主的路是一个牺牲的路。主说做我的门徒必须先做什么？克己，背起十字架，跟从我。我们都愿意跟从主，我们都愿意做基督徒，我们都愿意做基督的仆人，但是我恐怕我们不太愿意克己。有的时候克己不太好玩，因为他是不让自己做自己想做的或者觉得自己需要做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有我要先照顾主和主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先后次序是十分重要的。在我们生活中，我们可以看从我们主题经文中发现这个是十分重要的。他在路加福音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了，他说你先要系上带子照顾主人，再照顾自己，再照顾自己。所以第二个原则，我们就要明白，首先我们必须作为仆人，我们必须照顾主人的需要，再照顾自己的需要。这个有很多的应用，我们可以在钱这方面考虑，我们可以在时间这方面考虑，我们可以在精力这方面考虑。总有关于服侍主的人，做牧师做传道人，总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你的年轻的时候，就你有力量的时候，就是最有潜力的时候，你这时候应该花在自己的事情上。等你老了，你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压力，或者说你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力量了，你把你最后剩的那一段时间，你给主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经常看到愿意出去传福音的，很多是已经干了一辈子，然后不想干了，不想干了呢，我也不想闲着，那我就去侍奉主吧。但这样态度是完全错的，完全错的。并且如果我们学习19世纪的这个传教士运动，我们发现他特别愿意差派什么样的人，他们觉得在这里不太愿意要的人。可能学问不高的，或者说有问题的啊，你们去外面传教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都不重要啊。我们感觉献给主的都是不是最好的，我们不愿意把我最好的给主，我最好的要留给自己，我最好的时间，我最好的这个力量，我最好的这个事情，我都要留给自己。然后呢，剩下的如果还有的话，那我再考虑给主。但这样态度不是仆人该有的态度。我们首先你要考虑主，这个包含每一件事情。如果我们生活中有一个方面不是主做主的，不是天主做主的，那我们不能算为他的仆人，我们已经违背仆人的原则了，那么这个就是错的了啊。在这样方面我们就犯罪了。好，第三，我们最后一个原则就是天主不欠我们什么，但我们欠他一切。天主不欠我们什么，但是我们欠他一切。那这个是仆人该有的心。我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九节，他说仆人遵命去做了。后面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主人还谢他吗？还谢他吗？我感觉我们现在住在一个特别爱这种外在礼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说谢谢啊，但同时呢，我们觉得如果这个服务是应当的，我们为什么要谢谢？我们不会谢谢，对不对？这是应当的事情。我花的钱，我买的你的这个服务，你必须这样服务我。如果你不没有这样的服务，或者服务态度不好，我并不谢谢，我给你一个差评，对不对？我会找各种各样的办法让你知道我不满意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应当的事情啊。那对于一个主人和仆人的关系，我们要明白，主不欠我们什么。他在这里说，他做完这一切，仆人遵命去了，他遵守主人的命令。那主人还说什么？谢谢吗？他还说谢谢吗？我其实我读这句话，我总会刺一下心，因为我感觉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，包括我自己， 有时候我们会有不符合圣经的这种态度，我们为主做点什么事情，我们可能会奉献呀，或者会发几个复印单张啊，或者会给会请朋友来参加聚会啊，或者我们会为主做一些什么事情，然后呢，我们觉得这样天主就应该祝福我了，主应该祝福我了。然后有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为主做一些事情，我在那儿坐，我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，歇一会儿，说来吧，主啊，你啥时候祝福我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帮助我、祝福我，或者说就跟这个仆人一样，来谢谢我吧，对不对？你得给我一点什么？你看，我都为你做了这些事情，我都为你做了这些事情，那这个就。态度上是有问题的，这是主人和仆人这个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，恐怕我们没有仆人的这种态度。如果我们的意思是我为主做点，那主你为我做点，你不为我做点，那我服侍你干嘛？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服侍？你说你不祝福我，你不给我一点什么，恐怕这个就不是主人仆人关系了。与天主为我们所做的相比。我们为他所做的事还算什么？这个可能需要我们问问自己的一个概念。主，他为我们做的相比，他的命都为我们撇下，我们为他做了还能算什么？我们的侍奉与基督的侍奉相比，我们的侍奉都不如一粒尘埃。若考虑自己的缺欠，自己不足之处。同时，指望我们的救主感谢我们，这样态度是不敬畏主的，是不敬畏主的。考虑我们自己的我们在考虑自己的服饰，所有的这个成就，其实我们发现，都是因为主的怜悯，都是因为主的恩典，是他赐给我们能力，没有一样是出于自己。那主还要感谢我们吗？对吧？你注意第10节，然后我们就快结束了。第10节，他说这样：你们做完一切吩咐你们的事，也当说自己是无用的仆人。你看他说啥？他说我们做完一切的事情，无用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做天主的事情，而是说我们所做的。都是因他的恩典做的，因此我给不了他什么。我因为服侍主，不能给他加什么他需要的，明白吗？都在他那里，我所用的力量，我所得的恩典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赐给我的。然后我服侍他，我说我给主得了一点什么？没有，我没给他加了什么任何东西，都是出于他自己。我永远不能包偿天主的恩，因此我必须说，我是无用的仆人。我的服侍是来自天主的恩典和赏赐，而不是没有一点能来自自己了。所以他说，我们必须说，我是无用的仆人，我是无用的仆人。那么在后面他说，你自己说我是有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事。是本分中应当做的。你注意他10节第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们做完一切吩咐你们的事。”那我有一个问题：你能做完圣经中每一个吩咐吗？你恐怕你做不完。我们的目的应该完全做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应该给宽容自己说啊，我是个人啊，我能力是有限的，那算了，我就。不服侍主，我就不听从主。不，我们不应该有这样态度。我们态度应该是主的命令，我都要遵守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都能遵守吗？恐怕我们不行。但是若行的话，真的如果我是能，我这真的可能有一天或者有一个小时，我所有的命令我都遵守了，我的态度应该是什么？这是我应当做的。我只是做我本分应当的事情，我的态度不应该是， 你看我这人很好，没有人能像我这样能做这么多。没有，我应该说我做完一切的事情再说，这是应当的事。这就让我想到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应该把自己献上做什么活祭。我们把身体献上做活祭，我们连我们的身体应该交给主。然后后面他有这样一句话，这是理所应当的。我们把自己献上不是什么大的事情。很多人说，哇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他愿意去非常遥远的地方去服侍主，这个他全家都过去了，哎呀，他们太厉害了，他们这个真的是很勇敢，哇，他们这个服侍的心真的是太棒了。没有，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，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嗯，这很重要。那大家别听错了啊，我这里这个经文说仆人遵命去做，主人还谢他吗？我想不能。这样你们做一切做完一切吩咐你们的事也当说。谁在说？是主人说还是仆人说？注意这个很重要。这个不是说主人说你是无用的仆人，而是我们自己的态度应该我们是无用的仆人。如果我们学习圣经，我们发现天主很照顾他的仆人，但是他需要什么样真做仆人呢？说我是无用的。这样的仆人我们发现在圣经中主是很照顾的，主是很爱惜的。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，大家看一下，他说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善良忠义的仆人，你在小事上既有忠心，我要交给你多事管理，可以进来享你主人的安乐。这是将来我们站在天主面前会发生的事情。一个自己完成主事情而以完成主事情不自夸的人，等到站主的面前，主会说，你善良忠义的仆人。好，他没有说你无用的仆人。在天主 眼前，借着他的恩典和他赐给我们的这个怜悯，他还能把我们看成一个有用的、善良的、一个忠义的仆人。但是这个需要我们明白，这是从天主的视角。天主会照顾一个有他这样的态度的人。咱们17章的这个主题经文是基督给他门徒的教训，这个是每一个门徒必明白的道理。我们与天主的关系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。我记得加拿大有一个华人，我跟他待了很久了，他经常会说，那天主他不是阿爸父吗？他不是老爸吗？对不对？我问什么都行。我说你这个态度有点不对了。他不是天主的父吗？我说是。我不是叫他阿爸父吗？我说是。那我是儿子吗？儿子在家里权威很大了。我问什么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我说不对，不是这样。这是主看你的态度，但这不应该是你看自己的态度。这是有问题的。一样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主不是不看重忠心的仆人，但是忠心的仆人必有不看重自己的态度。我们要明白天主不欠我们什么，但我们欠他一切。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个原则，也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，那我们其实能成全我们在世的目的，就是荣耀我们的主。实际上基督徒有两种，一种是荣耀主的信徒，一种是不荣耀主的信徒。荣耀主和不荣耀主这个区别在于哪里？它在于他怎么理解他与天主的关系。如果我们能明白我们是仆人主人的关系，让我们做忠心的仆人，那么我们可以荣耀主。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那恐怕我们不能荣耀主。 请大家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，最后我们读一下就结束了。他说因为万物都是奔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于他，无穷尽。阿们。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，保罗总结了仆人该有的态度，但这个不仅仅是个态度，这是个事实。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，他这里说因为万物都是奔于他，万物包括我们，包括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归荣耀给他，无穷尽。阿们。他说我希望创造之物能将荣耀归于他，能把荣耀给予他。如果我们能明白我们存在的意思是要荣耀主，我们一切要服从主，要荣耀主，要做仆人，我不是在这儿随从自己的意思，我不是在这儿追求我自己的梦想，我应该在这儿说主，我怎么可以荣耀你。那这样的话，我的工作竟不算那么重要，我的追求不算那么重要，我应该首先 把主的事情，主的荣耀放在第一位，我怎么样可以更好的荣耀他。如果我需要换一个工作，如果我需要换一个环境，如果我需要换一个事情，如果我需要更辛苦，如果我需要多花时间，无论如何我的目的是荣耀主，然后我成全天主的旨意，我要做一个忠诚的仆人，忠心的仆人。我们不会找主说，主为你做了一点什么，你为我做什么，主人还谢他吗？我不谢他。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。如果我们教会，就我们今天在这儿坐的几个人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吸收这个道理，而且让这个道理改变我们，我跟你说，咱们能改变许多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发现谦卑的服侍天主的仆人，是天主不仅仅是照顾的，他是赐福于他的服侍的，他是使他所做的一切都顺利。在我们诗篇一篇所看到的概念，我们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好。你说哎呀，西安需要福音，西安需要好教会，那好教会是从什么样来的？他是从忠心的仆人出来的。等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不仅仅会改变我们自己和坐在这里的人，我们会改变更多的人，我们会改变更多的人。你听过复兴的意思是什么？叫我们醒过来，明白我们所存在的意义，让我们知道世俗的那些东西它的套路全是坑皮，它什么都不是。如果我们愿意服侍天主，那么我们就能荣耀天主，我们就能成全他拯救我们的目的。哇，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。这个就是仆人的荣耀。我说仆人的荣耀是什么？仆人的荣耀就是荣耀天主。那一个荣耀主的仆人是什么样的？他是一个谦卑的，把主给主优先地位的，明白自己是这个天主是谦卑的，完全为主做事情。这样的人在世上是天主的使